各位同工，你们为着这个教会带来的六年到了十周年，有那个总目标，盼望教会是怎样的一个教会？我相信大家一定会公认，盼望这个教会校园浸信会是成为一个神所喜悦的教会，是不是？ Amen,
Amen。
那怎么样这个教会能成为神所喜悦的教会呢？或许我们可以说，这个教会是因为高举十架灵人归主的教会，或许可能我们说这个教会是一个祷告的教会，或许我们可以说这个教会是关顾相爱的教会，也许我们说这个教会是造就门徒生命的教会，这个教会是胸怀普世宣教的教会，这个教会是满有生命的教会。弟兄姐妹们，这里刚才我所列的每一个因素都应该是我们教会的一个在神面前的一个期盼，从神那边所领取的一种的恩典，但是要看到这些恩典临到我们这个教会，我们必须每一个人在这个教会，在为着这个教会，在神的面前必须要定下一些无可妥协的志向。40年前，从我口中说出两个字改变我的一生，哪两个字呢？就是那天在圣台前，我对着我的新娘子说 I do, 就改变了我一生。同样的，当那一天可能那个晚上你对主耶稣基督说 I do, 对他的救赎说 I do 的话，那天神就开始在你生命当中立下对无可妥协的应许，这永恒不变的盟约，那你我如何回应呢？所以今天早晨我盼望在这个短短的时间，让我列出三个无可妥协的志向，让我们每一个人不但做参考，让我们以下面这三个所要立定的志向成为我们每一个人，也成为我们教会对神呼召的起步。这光光是起步，但是我盼望你能把这三个立定，你应该，你我应该所立定的志向写下来，然后委屈自己在神面前祷告寻求，可能在神面前圣灵有另外的光照感动，让你有另外其他的事项必须要在神面前在教会当中来承诺。首先第一，请写下来，我立定志向完全为主而活，我立定志向完全为主而活。耶稣怎么说呢？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那天当我们接受耶稣成为我们个人救主之后，我们不再是十字架的那一边，我们现在乃是站在十字架的这一边。而站在十字架的这一边，我应该把我的老我定死跟耶稣一起同定死在十字架上，而现在新的我乃是全心全意为主而活的我。耶稣继续告诉我们说，刚才我们读的路加福音第14章27节这怎么说？凡不背起自己十字架来跟从我的，就不什么，不配做我的门徒。你想，有一天有一位年轻富有的长官来到主的面前，就问耶稣说，拉比，我怎么能承受永生呢？ 耶稣怎么回答他？耶稣怎么回答？你回去拜卖你所有的一切，去租济穷人，然后呢才来跟从我。耶稣对他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耶稣呢是对他说，你应该把我摆在你所有一层的之先，你应该把你所有的财富摆在我的后面。我是不是在你生命占最优先的？但这个年轻人，这个年轻的年轻的长官，他听了之后就怎么样？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就忧忧愁愁的走开了。你想想看，他又年轻又富有，又很聪明，又有地位，又有很才有才干有才能。可能那天晚上来找耶稣的时候，他是开一部 Mercedes 马车来。那如果你是耶稣的门徒，你会怎么对耶稣说呢？啊，耶稣啊，好可惜啊，不要让他走开啊，因为我们见他需要他，我们只是会需要这样有才能的人呢、啊。耶稣啊，把他叫回来，不要把标准提得那么高。但是你要记得，主耶稣不会因为要得着更多的人就把他的标准降低。我们必须要了解这一点。你知道保罗怎么说？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一章告诉我们说，我活着是什么？就是基督。我活着就是基督。弟兄姐妹，你以我活着是为着谁呢？这就让我联想到，在我们多伦多一个年轻人名叫做 Robert Jeffrey， 翟富明。当时翟富明是多伦多环球日报的继承人， Toronto Globe 的继承人，现在是 Toronto Globe and Mail，当时那个时候只有 Toronto Globe， 后来他们跟 Globe Mail 的报馆合并，才成为 Toronto Globe and Mail。 他是继承人，同时他又精通中文，所以因此那时候美国的 Standard Oil Company 标准石油公司，他们那种公司在 New York 城就打一个电报给他，他说我们盼望你能加入我们队伍，我们会派你到中国为我们的公司办事，我们给你多少的薪水。你知道他怎么回答？ No thank you， 我不接受。他们以为他给他薪水太低，所以他们去加他的薪水。他又回信，他说对不起，我不能接受。他们以为他嫌他们薪水太低，他就告诉翟富明说，你自己定你的薪水，你需要多少我们给你，只要你肯去。你知道翟富明怎么回答？他说你们的薪水很高很高很高，但是你们工作的范围太小。为什么呢？因为他已经立定志向，他整个生命要奉献给神。他到中国去不是要做生意赚大钱，他但是要到中国去做宣教士。后来他被宣道被派到中国做传福音的工作，神也借着他拓展南洋华人在南洋宣教的工作。翟富明牧师 Robert Jeffrey， 我们和保罗和翟富明有什么不同呢？对我们多数的人来说，基督教乃是一种宗教而已，乃是周末的一种活动而已，但是对他们来说，信仰是他们的生命， 请问我们对做基督徒的节制是我生命的一部分而已呢，还是刺透我们生命每一个层面的投入？我们若节制为主而活，弟兄姐妹们，无论他领我们在青草平原地，或是经过荒凉山谷崎岖的道路，我们还是为你跟随。当我刚出来做传道的时候，有一首诗歌很摸着我的心。那首诗歌怎么说呢？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我听见主赐圣，我舍命赎你罪过，当将你所有献上。主领我，何往必去？主领我，何往必去？主这样爱我，我必跟从。主领我，何往必去？或要经过幽暗道路，过渡风暴海洋，背我十字架跟随恩主，无论主领我何往，主领我何往必去，主领我何往必去，主这样爱我，我必跟从，主领我何往必去。弟兄姐妹们，今天你有没有听到圣灵在对你说话？你上面我们看到那些留下痕迹的基督徒，他们的痕迹是因为他们的内心对某些世界的享受已经失去了，他们把这一些就陷在主的施恩台前，把他们这些享受摆在主的十字架架根，为主牺牲。恩尼卡麦克，我不晓得你们听过他的名字没有，他也是去到中国的一位宣教士。他曾经在他的日记写下这段话，他说，我绝不会忘记那次的分离，即使在天堂我也不会忘掉那件事，他带给我那种撕裂般的痛苦，使我永远不要再次的经历他。当在1893年3月3日，我驶向中国的那一夜，我在人性层面的生命破碎了，永远不能再修复。但是，原来主耶稣，那就足够了。但是有了主耶稣，那就足够了。我活着就是基督。今天上午，我再次带给各位一个挑战：我们愿不愿意立定志向，完全为主而活？不论他对我们的呼召是什么，我愿意，你愿意不愿意？不一定是你要站出来做全时间的传道，不是这个意思。那是完全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神。或许你是老师，或许你是律师，或许你是学生，或许你是艺术家，任何的事业，愿意不愿意为主而活，成为在这个黑暗的世界当中、社会当中，成为耶稣基督福音的活具。我立定志向，完全为主而活。弟兄姐妹，这是第一个不可妥协的志向。第二，我立定志向每天敬拜我的神、我的主，特别是主人。我立定志向每天敬拜我的主，特别是主人。刚才我们在所读的诗篇63篇怎么说？我的神啊，你是我的神，我心切切的寻求你。弟兄姐妹们，诗人为什么说切切？切切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
切切这两个字原来的意思是代表清晨，天还没有亮的时候我要寻求你。换句话说，他叫做切慕的心，等不及起床要来亲近神，来敬拜神。神啊，你是我的神，我心切切寻求你。好像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渴想你，我的心切慕你。诗篇143篇第八节怎么说？主啊，求你在清晨得听我的声音。哎，求主你在清晨让我得听你慈爱之言，因为我信靠你。弟兄姐妹们，我曾经说过这句话，我们礼拜天的敬拜是我们一整个星期每天灵修的开始，我们礼拜天的敬拜是我们每一天再来的一整个星期每天敬拜的开始，也是我们每天灵修或者过去每天灵修的最高峰。你看到主日崇拜的重要性，同时你也看到我们每天灵修敬拜神的重要性吗？那弟兄姐妹，除非我们每一天有个人敬拜神的时候，我们很可能还不懂得礼拜天敬拜的意义。有位学者 Charles Allen Coller 他怎么说呢？我们只有在每日的敬拜当中才能重新建立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应该得的地位，就是那么重要。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除非你我立定志向，无论怎么样情况，愿意每个主日固定来到圣殿来敬拜主，除非我们把敬拜神看成为我们主日第一要紧的事，我们永远不会了解每日读经敬拜神的需要。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读过 Eric Little 他的传记，他们曾经也把他的故事拍成一部电影，叫做 Chariot of the Fire 火战车，有多少人看过？不多啊。他的传记怎么告诉我们呢？ Eric Little 被称为不愿意在主日比赛的 All In 金牌者， The gold medalist that would not run on Sunday。这故事告诉我们说，在1924年世界奥运会是在巴黎举行，而 Eric Little 是英国第一次在百米竞赛当中有得金牌的唯一的希望。但是这一次的赛跑时间表一排列出来的时候，却发现 Eric Little 那个百米的竞赛却排在星期天早上。他毫无犹豫的就告诉他的队友说，我不能跑。为什么呢？因为主日是为着敬拜主，不是为着竞赛。所以有很多人就劝他，只有这一次嘛，只有这一次，你把这个赛跑奉献给神，如果你得到金牌，就将一切荣耀归于神，不是很好吗？不是很好的见证吗？但是对 Eric 来说，神是排第一，不是奥运的金牌，所以他坚持不参加竞赛。结果很多人就开始攻击他，辱骂他，报纸议论纷纷。但是对他来说， 神应该排第一位。所以那天1924年7月6号那个礼拜天， Eric Little 在巴黎奥运会地点的另外一端，城市的另外一端，这一个小教会在那边做礼拜，也在那边做见证。但是后来有人就鼓励他参加那个礼拜星期五的那个400米的竞赛，因为英国有一位选手他忽然间不能参加，他们就鼓励他参加那次的竞赛。他一口答应，他虽然没有受过那个400米竞赛的那个训练，但是他一口答应。在那个赛跑的那一天，他抽的位置其实是在对他最不利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在那个跑道最外围的那个跑道线。那天的比赛一共有两个美国人，一个加拿大人，一个瑞士人，还有英国，他还有另外一个选手。那时候呢，大家都认为美国的选手一定会拿金牌，而瑞士的选手 In Back 在前一天以48秒打破世界的记录，所以对于 Eric 来说，他没有什么机会可以得奖。在赛跑枪声一响的时候，他就开始起跑。没想到他一开始跑的时候，他已经零人三名，每个人都以为他不能保持那领先的脚步，但是呢，他仍然向前冲刺。后来预测的情况出现，美国的选手 Fitch 就超过第三个后面的另外英国的选手 Butler， 跑阵第二位。但是忽然间他们却发现 Eric 开始加速，越跑越快，同时他跑的姿势很特别，他的眼睛他的头是朝天的，他的手是乱飞的。没想到他一冲就以5米的距离胜过第二位选手，冲过那个终点线。那时候大家叫好，不久广播声音就公布他以47.6秒就不但得到冠军，再次破世界的纪录。这一回似乎你可以听到从英法海峡对面传过来的呼声。尼莎拉有人形容他那天神给他一双带有风火轮的脚。那天早晨他的教练在他还没有进入竞赛之前就递给他一条纸条，而这个纸条上面写的一句话就是引用沙摩记上2章30节，尊重我的我必看重他，尊重我的我必看重他。接下来那个礼拜天他又同样回到那个教会那边敬拜主，那边传讲神的信息。你知道那一天早晨那个教堂爆满了人，因为他们要来听他生命的见证。 弟兄姐妹们，你知道 Eric Little 嫩年几岁？他仅仅是22岁的4年级的大学生。请问今天我们在教会当中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姐妹？你知道他得到金牌之后回到学校，很多人都很拥护他，其实他可以一直成为很富有的人，因为很多的公司都盼望他能成为他们广告的一个模范，但是他都没有接受。他完成他的大学之后，你知道他做什么事情？他就到我们中国传扬福音，放弃一切世界所有的享受，一切的负担，到了中国为我的同胞献上他最好的生命。哎，你知道不久之后，你也知道当时我们中国发生什么事情。后来他被关进日本的集中营里面，但是他被关在集中营里面，他照样服侍，他照顾年长的，服侍他们，他去带领那些小朋友们，带他们玩球，跟他们讲传讲圣经的故事。我还记得很清楚，差不多20多年前，可能30年前， OMF 有一位宣教士名叫做 David Mitchell 来到我们教会来传讲信息，他就告诉我们这件事情。 David Mitchell 是当时在集中营里面的一个小喽啰，他告诉我们说他很清楚记得 Eric Little 怎么样带他们完全怎么样带领他们来读圣经，特别是当他病危的时候，他说甚至我们不晓得他在疼痛，他还是每一天用笑脸对着我们来勉励我们，来激励我们这些年轻人。他怎么说呢？他说他每一天每一个清晨点座油灯，与他的室友一起查经读神的话语，在神面前祷告，你听到没有？他所立定的志向从哪里开始呢？就是他每一天在神面前的晚上，就是在集中营里面点着油灯和他的室友一起读经，一起祷告。你我呢？弟兄姐妹们，我立定志向每一天来敬拜我的主，特别是在主日。最后我立定志向全心来支持我的教会和他的见证，我立定志向全心来支持我的教会和他的见证。以弗所书2:19怎么说呢？好不好？有没有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大家请来读最后一节，以弗所书2:19，请。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或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请各位注意最后 这句话是神家里的人呀。这一节告诉我们两个真理，哪两个真理呢？第一，教会是一个家庭，教会是一个家庭，你知道吗？我们血亲的家庭只有短短几十年的时间，是不是？血亲的家庭，你跟你的配偶，你跟你的孩子，你跟你的爸爸妈妈，只有几十年的时间，但是我们基督徒属灵的家庭是永久的，是永久的。因此你想，教会的家庭关系，属灵家庭关系重要不重要？哎，请回答。哎，四五个人回答来。我们教会属灵家庭的关系重要不重要？
重要。
好像你们不太相信，或是不敢讲得太大声，因为恐怕醒不出来，是不是？好，接下去第二个真理，神希望我们每一个人能成为一个地方教会的一份子。教会这个名词在圣经里面有两种的用法，第一个用法只有四次在圣经里面去用作整体的教会，或是普世的教会 Universal Church， 或许我们称为圣而公的教会，只用过四次。换句话说，每一个信耶稣基督成为他个人救主的人，都是属于这个圣而公或是普世教会的一份子，没有时间，没有地区的分别或是限制。但是圣经其他的76次引用教会，是用在形容或是表示地方的教会，地方的教会，整体的教会。我再说一次，是当你信主之后你就自然的参加，但是地方的教会你我一定要选择的加入。就是好像我们一出生就会成为人类的一份子，但是当你的父母从医院把你带回家的时候，你就成为那个家庭的一份子。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必须要参加一个地方的教会，这是没有商量的余地的。最近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看 Kentucky 国家的冰球比赛，在昨天 Canucks 把我们多伦多打得惨败。你如果要成为 National Hockey League 的一个球员来参加竞赛，你必须要选择一个队伍，对不对？没有队伍你没办法参加竞赛。那为什么我们要参加一个地方的教会？我给各位有四个原因。第一，请写下来，是耶稣的榜样，耶稣的榜样，基督将他自己托付给他的教会，他用宝血所属的教会，所以我们也应该把我们自己交付给一个地方的教会，这是耶稣的榜样。第二，文化背景的原因，文化背景的原因，你知道吗？今天社会里的一种风气就是我们不愿意对任何事情负责任或是委身。你想，无论是工作，无论是婚姻，甚至有时候对国家，我们就有一种不肯摆上、不愿意委身的一种的态度。这种的态度就产生我们对教会有一种观光客的现象，或者我们称为一种消费者的心态。那边有好的讲员，我们赶快跑去参加，小米来了我们大家都冲去听， 不是说不应该啊。但是消费者还有一种现象是什么？不满意就怎么样？就发牢骚，就 complain。你知道吗？我们委身要加入，完全支持一个地方的教会，这是来与这种社会的风气相抵触的。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无私的决定。第三个理由是使用的理由，因为你参加一个教会才能产生服侍的能力，才能产生一种服侍的力量。你看冬天快到了，冬天一到的时候就下雪，当你看雪花一飘下来的时候，你用手去接一片雪花落在你的手心当中，你一看怎么样，很快就融化掉了，是不是？或是你给它一吹就不见了，但是足够的雪花凝聚在一起会堵塞交通，你看到没有？个人你我不能做些什么，但是我们凝聚在一起，在圣灵的带领之下，能产生很大很大的力量。弟兄姐妹，神要把我们这些平凡的人凝聚在校园进信会，成为一群不平凡的人，来成就不平凡的事。第四，个人的成长。参加一个教会，参加一个地方的教会，它能带来灵命的成长。怎么说呢？因为你看圣经在新约里面有超过20个彼此的应许。什么彼此的应许呢？彼此建立，彼此同心，彼此相爱，彼此相顾，彼此代祷，彼此和睦，等等等等，有超过20种的彼此的应许。但是除非你我加入一个地方的教会，我们没办法实现这些彼此的应许。比如说彼此爱求，除非你我彼此的认识，彼此的关心，彼此的相顾，彼此的了解，我们怎么能彼此的带到呢？是不是？但是一旦我们投入某一个地方的教会，我们才能有志向去支持这个教会的见证。我们怎么样去支持教会的见证呢？我们为着教会祷告，我们为着教会的增长来祷告，我们为着教会的同工来祷告，我们为着教会的主学来祷告，我们为着教会的青年事工来祷告。弟兄姐妹，其实很多事情需要我们同心的祷告，是不是？礼拜一你可以为着我们教会的传道人祷告，礼拜二你可以为着我们教会的同工们祷告，礼拜三你可以为着我们教会的主学来祷告，礼拜四你可以为着教会的青年事工来祷告，等等等等。你可以为着那些慕道朋友来祷告，我们可以去邀请那些非信主的人来参加教会，无论是主日崇拜或是特别的机会都好。在这个校园地区里面，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在这边，我们有没有机会去敲门认识他们呢？我们可以仆人的心怀来参加服事。弟兄姐妹，当你我学习服事侍奉的时候，我们才会感觉到这个教会是我属灵的家。当我们去关心用神给我们的爱去关心去照顾那些有需要的，我们才会感觉到这个家属灵家的温暖，是不是？还有一点，过着一个敬虔 圣洁的生活。我们教你我在这个教会或是在教会以外，其实是教会一个活动的招牌，人家一看，哦，你是校园进行为的会友，你就成为教育的校园进行会的一个活动的招牌，人家一看是好的招牌，还是一个空白的招牌，还是一个臭名的招牌。如果我们没有过着一个敬虔圣洁的生活，弟兄姐妹们，那我们就成为这个教会其他人做见证的拦阻。彼得前书第二章十五节怎么说呢？因为神的旨意也是我们要行善，可以堵住那些糊涂无知人的口。我们大家都听过 Teresa 修女， Mother Teresa 曾经被邀请到美国首都 Washington DC 演讲，那次的聚会他们邀请很多政府高官人员，同时他们邀请美国前总统 Bill Clinton。 那我们大家都知道 Bill Clinton 是主张堕胎的政府的总统，他提倡，他设立一些方案来推动堕胎。但是当天天就是说秀女站起来演讲的时候，他蛮有那种胆量，在总统面前，在众人面前反对堕胎，在那边传讲堕胎所带来的惨剧等等等等。你想一个人敢在总统面前这样的演讲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你再想想看，如果你是 Bill Clinton 总统，你听到 Teresa 修女这样的演讲，你要怎么接下去？因为Teresa 修女演讲完之后，接下来的节目就是 Bill Clinton 总统他的演说，他反对你提倡，你怎么接下去？你知道 Bill Clinton 当他站起来的时候他怎么说？他说了这句话，有什么人能以这样灿烂的生命争论呢？有什么人能以这样灿烂的生命，你听到没有，这样灿烂的生命争论呢？这是我佩服 Clinton 总统这一点， Street Smart， 很快，他的反应很快。Who can argue against a life that is so well lived？ 你看到没有？因为神的旨意是也是要我们行善，来堵住那些糊涂无知人的口。弟兄姐妹们，你我的生活能够反映福音的美好吗？使人看见你我的生命见证之后，可以说假如校园浸信会的会友是像你这样，我愿意来认识你们所信奉的主耶稣。
我立定志向，
完全为主而活。我立定志向，每天敬拜我的主，特别是主内。我立定志向，全心支持我的教会和他的见证。你愿意吗？我们一起低头祷告。